天小弟啊，要来讲一下啊，这个宗教里面有这个宗教观哈、啊。那今天给大家的讲义，我把它整理在我这本书哈。啊，这个是这一部分整理的资料是再版的部分啊，是民国72年哈，1983年啊，小弟在神学院的时候啊，把它整理出了。佛理全析哈啊，印了一些书给大家都参考哈啊，做一个宗教比较的一个教材。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先啊从这个讲义上哈，我们把它一段读一下，然后我再把它解释一下啊啊，大家勉为其难哈，你们看一下哈啊，这样的话比较快，因为平常大家都没有接触。我讲简单讲，就是说，当你明白什么叫做宗教，啊，有所宗而教之，你就是你的对象，啊，就是目标在哪里，啊，你拿这个来教育大家，真正的宗教是爱神爱人的，不会害人的。如果不好的宗教害你自己，那他所拜的对象是有问题的，是值得去探讨他到底真还是假。所以这个我们不必做这个宗教的这种批判，我们只是把这个客观的事实拿出来大家去看一看想一想。如果今天你信的耶稣的内容啊，人家跟你告诉你耶稣的内容跟圣经不符合，你不要管他，那是他个人的见解。一样的道理，如果你今天看到佛经怎么讲，结果跟一般人所讲的又不一样，那是他的问题。有的经典本身是没有问题，是解释的人出问题啊。所以什么经典我们都可以看啊，不是说不能看啊。但是你看了你懂吗？你有没有去查考？你都不懂，然后就拿别人的啊茶余饭后的话来批判，譬如说这个人的行为好不好，那个人的行为好，拿这个行为的问题来批判。这个没有意义，知道吧？我们要从真理教义上去探讨，而不是从个人的行为。个人行为从圣经的角度，没有一个好人的。基督教里面全部都好人，是主耶稣来是最救这个罪人，对吧？啊，各位是不是罪人？不是，
是
啦，罪人才要信耶稣嘛。啊，没有罪的就不必信耶稣，但是耶稣把我们的罪赦了。啊，佛教是不是要救这个罪人？是啊，但是他方法，有没有符合真理？这个值得我们探讨。不是说我相信我的罪没有了就没有了，那个叫唯心论，是自己的感觉没有。啊，事实上，你的罪没有被有权柄的赦罪的这一位神来跟你赦罪。所以这个牵涉到很大的问题。所以不要认为我这里没有就没有了，那不是这样，事实不是这样啊。那我们今天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把那个讲义哈，来，我们前面的前言第一段，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也可以一起读一下啊，来，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前面的前言，来，我们来一起读哈，这样很快哈，这个进入状况，来，欧阳靖武曾说，佛法非宗教，亦非哲学。张立生也说，佛教乃是一种理学，一种人生哲学。原是一种自力解脱的无神的自救教。王志新更明白地说，因为佛教并没有宗教必备的四种条件：崇仰教主，二信从圣经，三谨守信条，四宗教仪式。我们客观的研讨就知道，佛教要称为宗教实在很勉强。但是现在远离原始佛教的世俗佛教，可说是一种多神教。大师释迦牟尼原来的旨趣，虽然勉强可以称为佛教，然而知道佛理的人是知道佛教与佛学的道理是有差别的，并非如一般老父念佛的人所想象的可救苦的佛。
好
啊，这一段哦，那欧阳靖武是谁哈？他是一个佛学的大师哈啊，他们是属于哲学角度，像我们 台大那些哲学系的，他们有佛教哲学啊、哦，他们都不称佛教，他们叫佛理。那个唯心论啊，像法相宗啦、啊，啊禅宗啦、啊，这种都是一种心理状态的那种表达啊、哦，哎，所以这个叫唯心宗啊、哦。实际上佛教里面呢、啊，两派，一派就是用心理去感觉一切的，另一派是教规啊、哦，表面的条规的哈、啊，是吧？还有一种是啊，就是不要用心理的，也不要用拜啊，只要念。你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得救，这个叫净土宗，哎，所以主要还是分这三种方向的、啊，哦，所以，但是呢，他们中间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地方、啊、那张立生这个人、哦啊、以前是佛教徒，啊，研究佛学的，啊，后来信耶稣了，哦、啊，他明白讲出来。啊，王志新、哦、也是一样，他们都是从佛教进到，他们很深入的研究，然后进到。基督教里面来哈啊，小弟以前也是这样的哈啊，所以这个资料你想想看，民国72年哈啊，小弟进神学院才把它编出来的啊，为了在教会里面使用，所以我就把它重新整理佛教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的教义是什么，弄成一个图表啊，所以我这里面都有啊，你看哦，你看好，简单讲哦，你看我这里这些佛教的各种宗教的这种都弄成图表，看起来就很清楚，有没有？就是这些 啊， 啊，所以后面有资料你们可以拿来看哈、啊欸，很多资料都是图表，用图表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一般佛教徒他不会告诉你这些，为什么？你这图表看出来都是一种、啊、心理上的这种变化嘛，对吧？啊，讲白了，大部分都是不讲神。所以他们的神啊是天、那个天道里面的神，会死的，不是像我们信耶稣的那个啊永远不会死的神，那不一样。所以他们讲的神跟你讲的神不一样。那、啊、他们讲的佛，简单讲，他就是觉悟嘛，你明白了没有？就这样。啊，菩萨就是学生，啊，讲白了就这么简单，啊，只是语词上的用法，现在被人家不同的定义，就产生了一些误差，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稍微分析一下，那么从这个宗教的四个条件里面啊，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教主啊？教主就是说你敬拜的对象，那、啊、这个对象是永恒的，还是有限的，还是暂时的，还是人为的？这个我们要去分别哦，不是说哎呀有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啊、哦。就像一个家庭，有一个家长，对不对？一个国家有一个总统。有一个皇帝，那这个对象是值得你尊敬，还是不值得你尊敬，还是值得你把它推翻掉？这个都有差别的。你看，有的宗教哈、哦，它是寄托在一个政治体制里面，但这个体制崩解了，它的信仰就没有了。所以很多宗教是随着政治体制的崩解，它就消失了。哎，这个很多我们可以看得到哈、哦。那教会跟政治体制。最好不要结合在一起，所以主耶稣说：“我的国在天上，所以他不做犹太人的王，他也不做地上的王，所以宗教跟政治团体要分开，宗教归宗教，就凯撒的归凯撒，啊，神的归神，这样才对。所以教会不要参涉到政治里面去，啊，这样才会超脱，不会被利用，或者是你要利用政治，啊，政治也利用你，啊，结果到最后把。”的真理呢，全部丢掉了，啊，为了政治服务，啊，政治也为了宗教服务，啊，这样的话就不对，啊，所以从真理的角度啊，我们要分别清楚，哈，我们现在来看啊，第一段哈，我们先把它念一次，我再解释一下哈，这样的话很快就懂，啊，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我再稍微解释一下，好，来，我们来看啊，崇仰教主，来，我们一起念，大行法师云。佛教是主一切唯心万法唯识的，佛教的根本教义，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极尽。而佛教中最受人崇拜的佛有15个佛，释迦牟尼只是其中的一个。15个佛以外， 更有千千万万数宾不尽的佛要人去崇拜。释迦牟尼本身并不认为自己是佛教的教主，而只认为自己是众佛中的一佛而已，崇拜他并不能得到拯救，还是要靠自己努力才行。因此真正明白佛理的人是绝不拜任何佛的。崇仰教主在真正修行的人来说是多余的，而释迦牟尼他自认为只是一个觉悟者罗汉。因为有一次有人问他说，你是不是人？他回答说，不，我不是人，也不是神或是其他的神祇。他请求问话的人把他看作佛，而不要看作人或者神祇，却可以看作是一个正觉者的罗汉。他要人苦修，期望借着苦修或许能成为佛。正如有一天一位神祇问释迦牟尼说，这个世界被智库所考住，内在的智库和外在的智库，所以请问释迦牟尼，谁能解脱十智库呢？他回答说，有德者修观修定，即能解除此智库。而他在居士那揭罗城外的沙罗树林，在两株沙罗树的中间，做离世前最后的勉励中提到，弟子们，你们必须各自以自己为灯火，以自己为依靠，不可依赖他人。弟子们，你们必须常听常想常修，不可放弃。弟子们，现在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可是你们当知道，这只是肉体上的死亡而已。肉体由父母所饲，靠饮食而保存，所以生病受伤毁坏是难免的。从此我将入涅槃，这是我最后的训诫啊！这是佛教圣典里面，我把它整理出来。那释迦牟尼他并无要人崇仰他为教主啊，接下去啊，也没有要人来拜他靠他，因此佛教被称为宗教的说法是不合乎释迦牟尼原来训话的。那么为什么现今的佛教徒要奉释迦牟尼为教主呢？在原始小乘佛教里，凡是觉悟因缘华教理的人都是佛，是个觉悟者。当时的佛教徒认为释迦牟尼去世是已经灰身灭之，不再存在，并不是一个具有法身报身应身的神话超人的教主。这种神话格的说法是在马明龙树的大乘佛教以后才明显起来并普遍化的。好，接下去，佛陀有了这三身的说法才勉强具有佛教教主的意义，抛弃了人间的释迦，使释迦变成所谓无形无色，来去自如，能指点迷津普度众生的独存者。这三身的意义是什么呢？一，法身就是以一切的义法而成身，即认为佛身充满宇宙，永远存在，超越人心的一切动静而独自存在。二，报身就是佛为救人的痛苦由无形的法身显现，以指点人迷津，使用各种手段以救人。三，应身就是为因应世人遭遇处境的不同而化现种种佛身，以告诫人同世人一般的出生、生活、受苦、死亡。而要能见到佛必须悟，有了悟在他的眼前就能经常有佛的显现，认为就是见到佛了。由于那些自以为虔诚的人常见到佛的显现，而更加崇仰佛祖而不疑了。然而这所见的显现形象并不是释迦真的显现， 实在是自己所见的幻象而已，因为原始佛教里是否认灵魂存在的，一切果业空虚。佛教徒所见佛的形象，并不是佛的真面目。佛身是物，能觉悟一切者，又何必见一切形象呢？况且任何形象在佛里是空虚的。由于自从呢有这三身的理论观念以后，佛陀就日渐被人们神化，历史上的人间世家慢慢被一幕幕的神话故事说成了神明，永远能慈悲救人的佛了。例如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一佛言比丘，过去无数阿僧子劫，儿时有一仙人名曰善慧皈依普光佛。某次善慧买了五净莲花供奉此佛，而受佛的受记，称善慧将来要成佛，名释迦牟尼。后善慧又见普光佛如来，因地上论着施，便将自己所穿的鹿皮脱下铺在地上，又把自己的头发加铺在上，于是有受佛的夸奖，称善慧将来要在婆娑世界做佛，普度众生。这是对释迦牟尼啊出生前的一个神话哈。好，我们再继续后面哈，后面哈。好，再我们念一下，在《佛本行经集》卷第四，佛说阿难，我念往昔有一如来出现于世，号释迦牟尼多陀阿加度，与我同号，种姓父母，名字寿命一切悉同。我将一曲苏摩那佛净毗佛上，乃至毗佛与世者言，世人或满一百劫，当作佛号释迦牟尼，我与毗时得受记集。这是第二种神话。在《大智论》第十七，佛告主比丘：一角仙人我身是也，护女者皆耶稣陀罗是也。这是第三种神话。其他还有认为释迦牟尼是大通之圣佛的第十六王子等很多，互相矛盾，说话不能一致，令人费解。然而由此我们或许勉强可以说，佛教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了，佛教也因这些神话的支持算得上是宗教。好，我们读了一下有一点累，对不对啊？但是没有写这样你们会觉得传道啊，你是不是在乱讲啊？啊，但这里讲三身哈，这个你看啊，三身，那个三身的含义哈，你看有这个，就是报身嘛、法身嘛、应身，这个像什么你知道吗？讲一个最简单的哈，这个就是在基督教来说啊，就是三位一体。什么叫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知道吧？啊，那么那个子呢，就是他的那个，你看身体啊，法啊就是道理，知道吧？圣灵啊，圣灵就是真理嘛。父啊就是过去，所以过去、现在、未来，是吧？所以这个，但是在圣经里面哦，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样的啊，但是他把它分成不同的层次啊。所以很多基督教讲三位一体，事实上跟佛教这个三身合一是一样的啊，希腊也是，希腊教也是一样啊，希腊的那个拜宙斯的啊，我们奥运的那个也都是三位一体论啊，巴比伦也是三位一体，所以佛教跟其他宗教都差不多三位一体论。那但是从圣经的角度不是这样啊，圣经角度是无限无限的独一啊，无限的独一啊，这个不一样。所以我们独一永远是一，它不会有 这种变化，只是它的显象啊，显象不是等于真相啊。但是一般人把那个各种显象就当作真相，知道吧？哎呀，我看到佛祖啦，他就认为真的是佛祖，那是一个意象，意象不是真相，知道吧？ 当你心有所思，那个意象就会出现，真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今天还没有信耶稣前，我今天打坐啊，我在打坐我也看过所谓的观音啊，对不对？很多宗教的东西 我在梦里面也看过，但是那个是梦境，你常常这样想就会有那个梦境，知道吗？就像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主耶稣在遍茂山上的时候，主耶稣全身发光，对不对？那看到了摩西跟以利亚显现，有没有来谈论一些事，到最后这两个消失了。我问你们，摩西跟以利亚是显现，请问是不是他是他真的灵魂出来吗？是不是？不是，灵魂都到神那边去不会回来，那是意象，给你了解以利亚代表先知的预言的真理要成就在耶稣身上，摩西代表律法，律法也要成就在耶稣身上，所以到最后只剩下耶稣一个人出现，荣光消失了，门徒才看到只见耶稣一人，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意象异梦，好像哥林多后书三章有讲，这个异梦异象是好像从镜子里面看过去反照一样这个一样的道理，就像你看手机上的你都不是你现在的你，知道吗？对，那你换手机嘛，看是不是你现在的你，不是，那是昨天的你或者过去的你是这样，所以我们从这样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我要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整理出来大家才会清楚嘛，或者你一直批判人家也没有意义，对不对所以我们去分析是这个意思那这里面还有一段这个我这里下一次我再解释给大家听大家就可以提到原来是这样，你的敬拜的对象。好，那第二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对象就圣经，你的经典你的经典到底可不可靠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典的问题。来，好，我们来看第二部分信从圣经不管各个宗教我们都要尊敬他是他的圣经我们是我们的圣经，但是你都要尊敬经典，但是经典的解释你正确还是不正确就产生很多教派的问题同样一本圣经产生了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真耶稣教会等等各种宗教，那都是跟经典的解释的分歧所以我们要回归到原来的意思，而不是说停留在我们的前辈他怎么解释就一定怎么解，如果他错了要不要改，要不要改，不符合真理的时候要不要改，要。我们真教会，最可爱的是什么，不对就改不会以人为中心，是吧我们前辈有一些对的地方我们都留下来不对的就放弃嘛，因为他都是人嘛，只是神给你一个感受讲了某一部分合乎圣经自然大家就会通不合乎圣经自然就会淘汰所以这里真教会没有说哪一个人教主他怎么说我们就一辈子跟他遵循，错就改嘛，就像我们与日俱进嘛，对不对日新又新嘛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旧的，错就旧的好的一定要留下来，是这样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经典的问题经典很重要所以我们从经典的角度去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从圣经，来，我们来念这一段来，一个宗教必须有一本作为行为指针的神圣经典，这经典得到所有信徒的一致公认信从，只是佛教的经典称为三藏，三藏就是经藏，讲释迦亲口所说的教训，每卷经首页都有如是我闻的句子，经藏包含阿含本源般若华华华严宝积涅盘大集经集密教等十部，为大藏经最重要的部分。二律藏，讲四分五分十诵律等佛教的律法，卷数不多。三论藏，讲历代佛教徒对佛经佛法的注释著作，都有作者姓名，数量繁多，且有日益增加的现象，因为每编辑一次，各高僧的著作都要收入，成为大藏经的一部分 而这论藏的内容可以说是思想最不一致、内容最混乱的经典，主要包含四经论部、毗昙部、中观部、瑜伽部、论集部、经书部、律书部、论书部、祖宗部、史户部、四会部、外教部、目录部等。大藏经作依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的内容，共有佛经3053部，11970卷。中论大藏经有几项令研习佛经的人感到麻烦和难以读懂的，那就是一，经藏、律藏的经典没有作者姓名，都假借为佛陀的口传，缺乏信服力；二，或是佛教徒的注释、著作，人云亦云，数目庞大，思想不能统一，前后时常矛盾与重复，不够简洁，不够明确，而且这类佛经有增无减，重量不重质，使后代要研习的人浪费一生时间也难以读完，更不要说研究里面的教义了。不能完全懂得教义，当然就不能悟佛理了。不能悟佛理，个人的意识就混杂在教义里面，让真理变埋没。三，大藏经收录佛教以外宗教经典，如景教、摩尼教、波斯教的经典，成为佛经的一部分，这使佛教以外的宗教不能苟同。第四，佛教分为大圣、小圣，各宗派所依据的经典全无一致，各举大藏经里的一小部分经典为立宗根据，而批评他宗的不是，也因此让佛教徒觉得到底信哪个宗才是合乎释迦的原旨呢？例如《涅槃宗》依《涅槃经》，《律宗》依《律经》，《净土宗》依《阿弥陀经》等，《华严宗》依《华严经》，《法相宗》依《唯识论》，《真言宗》依《大日论》。然而现今各宗派大多名存实亡，成了混合宗了。教义上的争论虽有，但不多，佛教的精神却也因此丧失。除了极少数还持守各宗教义的人以外，具有佛陀思想和精神道理的人并不多见。第五，佛教缺乏一部大家公认的圣经，使佛教成为不算是一种宗教的主因。虽然有人提倡编一部佛教圣经，但皆未能如愿。如杨秀赫虽曾出过一册佛教圣经，只可惜未能受到普遍的公认。林尧编了一本佛教圣典，内容浅白，有点类似基督教的圣经。然而该书教部第五章讲到佛的救助愿望，亲近国土，类似净土中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说法。若依禅宗的理论与佛陀当初的教训，显然不合，与涅槃境界比较，更显出格格不入的感觉。因此佛教徒张成基先生曾感叹说，据我个人的经验与观察，认为佛教不能普及，佛法之所以衰微，最大的原因乃是教义太深、太难、太广、太繁的缘故。基督教能够普遍全球，其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它有一部代表基督教义的圣经，是他们宗教的全部重心。有了这个重点，当然就容易红传了。试问佛教有没有这样的一部书呢？而如果有人以为大藏经就算是圣经，那他一定会对这部大藏圣经很烦恼，更不要说修行成道、解说轮回、了却生死了。六，禅宗不立文字，强调悟道，使大藏经成为名存实亡的经典，也不注重经典，使禅宗在中国四处教难中独存。如此一到六点来说，佛教说有经也可，说无经更好。 一切求戒定慧就成了哈。我这里简单哈，大家听一听，如果佛教徒听一听，一定会很头痛哈。啊，传道啊，你怎么这样讲呢？批判我们好像一无是处，这不是批判，这是事实的呈现啊。那我们现在讲戒定慧哈，就是他们三样目标，戒就是守戒命嘛，啊，定要心静下来，要智慧。那你想，你为什么要守戒？这个戒是值得守还是不值得守？啊，定，你怎么样心里会定？你怎么定义你对事情的真理的认定到什么程度？这叫定，啊，好像孔子讲，啊，定静安虑德，对不对？你要明白一个智慧，要有定静安虑德，你会处理事情，哎，但是怎么定，怎么静，啊，你靠自己吗？做不到。啊，慧，智慧从哪里来？所以圣经讲神就是智慧，啊，不是佛教讲的神哦，啊，所以这里讲圣经讲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他的智慧是无限的，啊，永恒的，不是有限的智慧。所以佛教里面哦，像里面，你看他们说。那个经藏里面，这个如是我闻是什么意思？因为佛教的那个经典啊，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没有编辑啊，等到过了500年之后啊，第一次征集这个经典的时候，啊，才把它编出来。所以啊，到了再过1000年的时候，就编辑了小乘佛教。过了1500年之后，慢慢的变成大乘。2000年的时候，大乘佛教再编，所以它整个编辑是2000多年，啊，啊，后面一直增加。我们讲一个道理哈，哦，耶稣的经典，好像中国的45经，都是他的门徒在世的时候就编下来了，是吧？那释迦牟尼有一部分的经典也是他的门徒编下来了，但是那个都是很简单的。譬如说八正道啊，基本原始教义啊，那是放在法相中里面啊。37道品，就是有各种，我这里也有写哈，啊。那个比较原始的啊，简单讲一下哈，啊，我顺便补充一下，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就大概这家怎么说就怎么说哈，啊。你看哈，啊，这个。什么叫做37道品？37道品哦，那个我们台湾啊有一个华古山的那一位哈，啊，已经走了嘛哈，那里面有4念住、4正断、如意足、5根、5力、7觉知、8正道啊，啊，七觉就是7种啊可以明白道理的一个步骤啊，啊，这个比较，这也是唯心论的，就是你心理上怎么去调整怎么样哈，啊，那大概这个类似哲学。没有什么神的问题，哦，啊，但是呢，啊，后来就一直加哈，哦，觉得不够嘛，就一直加哈，哦，所以我们台湾的话有一句啊，不好好读书，临时抱佛脚，有没有？哇，佛祖啊，赶快救我啊！佛祖从来不讲话，点点啊，哦，你说什么我就点点嘛，因为造出来的东西谁敢讲话？那你讲的话呢，真的讲话，你把它扎掉了。考试不及格怎么办呢？不努力抱个佛脚，他就来保护你啊！如果可以这样的话，这个佛也有问题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去体会啊，这个中间的差别。如是我闻，你看一件事情，好像我听到他说，啊，你就把它当作经典，这样可以吗？不行。今天就像我们信徒，你体会，你祷告，好像主耶稣跟我说，啊，怎样怎样，但是如果他的内容跟圣经不符合。你可以信吗？所以加拉太书第一章说，若有天使也好，从天上来的，不管是什么声音什么，如果他所说的跟耶稣所讲的跟圣经说不符合，他就应当被咒诅，知道加添跟减少都要咒诅，为什么？不对嘛。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今天有感觉啊，我听到我的感动啊，啊，我今天好像属灵的感动怎样，就不当做真理，不是，不能这样做，知道吧？你要查到是真的神的启示吗？是真的神跟你说吗？还是自己想象的？如果你的耳朵常常听到什么声音，那你要知道这个声音是真的还是幻听幻象。所以约伯记第4章 如果你的眼睛常常看到影像，耳朵常常听到声音，它常常内容跟圣经不符合，它来的时候给你鸡皮疙瘩，那都有问题的。二者的灵假借你心中崇拜的那一位，就会这样。所以这个我们要灵界上去分别清楚，而不要停留在、我看到什么异象我就信。所以圣经也有讲，你看到的异梦异象如果不符合真理，那都是虚幻的啊。为什么是虚幻？是你想象中的。还有一种灵的工作，还有就像讲一个道理，你看那个扫罗王他离开道理的时候，他去求问交鬼的妇人，他求问谁啊？叫撒摩尔上来，结果撒摩尔是从地里面上来，请问那个是真的撒摩尔吗？各位弟兄姐妹，是吗？交鬼啊，出来的当然是鬼嘛，怎么会是撒摩尔呢？撒摩尔是神的先知，他死了他回到天上去，他不会回来的啊。怎么说哦，交鬼的随便指挥他就从地里面跑出来，那当然是伪装的嘛，看起来死掉的服装都一样啊，表情声音都一样，那是灵的工作啊，另外一种鬼的灵的工作哦。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啊，不要说哎呦看起来是沙漠就是沙漠，就像我们现在很多那个台湾话哈、就是啊看安爷啊，就是什么过阴的啊，交鬼的出来都是你的祖先啊，声音什么都跟他活的时候一样啊，啊你以为是真的他吗？如果按照圣经，鬼嘛，跟你讲鬼嘛，啊就是鬼嘛，鬼就是二者的灵嘛，对不对？就不是你的祖先啦、所以灵归四灵的神不会回来，约伯记第七章也一样，不会回来。就算他回来，你也不认识他，除非他要给你认识。好像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显现，门徒有没有认识？不认识。后来耶稣要给他们明白我就是耶稣的时候，他们才明白。一明白是耶稣的时候，忽然间就消失了，那个都是异象的显现，所以显现不是真相，这个中间我们要特别体会，耶稣是复活的身体，他可以这样做，我们说停在灵里，灵里是可以啊，问题是他是真的，你的祖先呢，还是你的什么人呢？这个中间要查考清楚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今天佛祖跟我显现，今天观音跟我显现，那就是真的观音，那观音也是很多啊，不是一个两个啊。所以你那个很多只是一种故事，像我们台湾人拜的那个观音啊、那个妙善王的第三的女儿，那个那是宋朝以后才编出来一个故事，那个碑文放在洛阳的观音寺啊、宋朝的宋徽宗批准把它盖的，那个碑文是那个蔡京当时的宰相。书法不错的写的，后来就观音的拜拜偶像崇拜就这样出来了。本来观音是男生，现在都变成女生，就从宋朝开始改的，是吧？后来变成斋教，三教合一，就一直混一直混。所以这个就是有它历史变化的渊源啊，我们简单给大家体会一下经典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回归到经典怎么说，而不是说今天哪一个人怎么说。所以啊，传道讲这个也不是那么好做哈。好，接下来我们看信条，第三部分的信条啊，我们看谨守信条啊，你信的是什么？这个信的条规的内容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来这个信条，来我们念一下，一个宗教必须有让人谨守的信条，这信条的内容必须包含一信仰所拜的神为拯救者，二信仰大家公认的圣经。三信仰本教会为合乎圣经、遵循圣经、能让人得救的教会。四信仰合乎圣经的各种典礼与所定的条规。五信从信仰神又遵守教训，必得永生福气。好，再翻过来，翻过来。好，我们翻过来念一下。那么依据来一起念，依据圣经而订定各种规章，让所有信徒遵守，作为行道的指针，办事典礼的准绳，这就是信条。这信条是信徒才必须遵守，非信徒不必。而在佛教里却勉强能说得上是信条了，就是律藏里的各种戒律。好，接下来看哈，一个人要成为佛教徒，必须行三皈依的入门礼。三皈依就是皈依佛及信服佛陀， 皈依法及信服佛陀的道理，皈依僧及需听命于僧人加入教团，这三皈依以后，便被禁止与其他宗教徒信徒来往，而有三禁。啊，第一个，不皈依天魔外道、外道邪说、外道徒众。除了三禁，又有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戒又加上三戒，成为八关戒斋。不着华啊，不着香华华，不香油抹身，不歌舞娼妓，不往观啊啊观听哈、哦。第七，不坐卧高大床哈、哦，不非食食就过午不食。另外又有专为在家出家的佛教徒的菩萨三聚境界，叫做别解脱戒，持一切境界，无一境界不持。修一切善法，无一善法不修；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不度。三聚境界的第二戒又称为摄善法戒，持戒又有十条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不说谎、不绮语啊，就不说嬉笑的话；不恶口、不两舌、不贪念、不憎悔念哈，不恨人、不邪见、错误思想。另外又有十三重戒。啊，坏内外道，破他奋行，犯奸淫者，贼心助道，偷听说戒，黄门无性机能者，恶根具有男女两种性器官者，畜生变成人形者，神话迷信，非人变成人形者，也是神话迷信，犯边罪，曾受戒而犯戒者，是父是母是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犯了十三重戒的人不能当僧尼，犯了以下十六亲遮的人更没有资格成为僧尼。十六亲遮：奴仆、盗贼、欠债人，不受未满二十岁者具足戒，赖、白赖、庸族、癫狂、父母不准、军公职人员，无衣钵不得受大戒，不得借人衣钵受大戒。不自称名不得戒，不肯称和尚名不得戒，教授起戒而不起戒不得戒，穿着俗衣外道服及装饰器者不得戒。简单的说，沙弥二十岁内的小和尚有十戒，比丘和尚有250戒，比丘尼尼姑有500戒。而如果一个人想成为大乘佛教的僧尼，必须受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受这三戒还要会时24天以后才是合格的僧人。成为僧人以后，一生清苦，只能携带袈裟、三衣、严明粪扫衣，因为印度僧家常简穿死人衣服。二、雨具；三、滤水器；四、剃刀；五、袋子；六、鞋子。绝对禁止积蓄财物。我们简单的整理出佛教信徒的戒律和规条，这些戒律规条时常重复，十分笼统，不切实际，尤其难以实行，大多是空论，只有五戒勉强称得上信条。但是这些戒依哪部经典来定定没有说明，而且这么多的戒律没有叫人要信佛陀、信佛经。事实上，圣经佛教徒大多兼拜别神，与儒道各教都有来往，而一些信徒存心为积功德而奉献精诚，又喝酒行奸淫的人依然自称为佛教徒，实在令人可笑。圣严法师为了这种名不符实的事提到说，如果信佛要从皈依三宝着手，如说不受三皈依便想成为一个正信的佛教徒，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所有的佛教徒中，大部分是没有皈依过的，因为没皈依了三宝的人固然会烧香拜佛，凡是烧香拜佛的未必已经受过三皈依的仪式，虽然未曾皈依三宝，他们却依然自称为佛教的信徒，我们自也不必否认他们的信仰。哈，这是圣严了，已经死了哈。那个华古山的哈，他写《戒律学纲要》里面写，我把它抄下来哈，不是我说的哈。好，那现今佛教领导人把非信徒当信徒，实在是很奇特的现象。 而没有遵守戒律信条，依然也是真理，又到处为外道非信徒做超度丧尸的伴侣。如此在戒律信条等于没有戒律信条，还不如禅宗的道理说得干脆，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不必戒律的捆绑，更能参悟禅机，悟那涅槃的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接近原始的佛理，又哪有这么多戒律，还不是后来的真理加上的尘埃条规，并不能让人悟纳佛理。这样人们到底要守戒呢，还是求悟道呢？啊，自个决定吧。啊，所以我念了好半天，你们有什么感受啊？你就会发现到真的我们信耶稣还真的简单啊，就十戒嘛。那十戒延伸出来的道德律我刚才算过了，不会超过60条。那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17到32节，他里面有讲到28条，就从十戒延伸出来的有28条。你这个不要换啊，换了也要悔改啊，不悔改就当死，就是不悔改就会死啊，就这样。所以很少呢，你看好，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心里很烦啊，失恋啊，我要去啊当尼姑。”那你要想，当尼姑有多少戒，你知道吗？啊，当尼姑啊，500戒，对不对？哎呀，我头发剃掉，我去当和尚，250戒，全部叫起来，你就背都背不起来了。哪一本书天天带着看？啊，不要讲那么多戒，我就找那个最简单的。如果真正你要当一个佛教徒，你看那个16清遮戒这些，还有13重戒。你都没有资格，是吧？有没有？这里面你看那个13重戒里面2根，就是身上有2种性器官的男女都有的那种，你也就不能去当和尚，也不能去当尼姑呢。好，反过来说，讲白一点，同性恋的这种心态人，可不可以去当尼姑、去当和尚？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知道吗？因为这个戒命说这种不行，还要身上长癞皮，癞皮是什么？不知道，长癣啊，生癣啊，头皮癣什么的，还没晒呢，知道吗？哇，很多啊，还有你是什么转世过来的？哇，他说是什么动物转世，畜生变成人的。好，各位，你是畜生变成人的吗？你前世是猪吗？那个不行。扣掉东扣西扣，你以前是鸡变成人的，对不对？早上起来就会叽叽叫吗？如果你是老鼠变的，叽叽叽叽好了你是老鼠变的吗？你怎么证明你是老鼠啊？因为他的动作很像老鼠啊，然后他的动作很像猴子，所以他是猴子变的。都找一点小象征，就说他是什么？哇，那有时候也冤枉人啊，对不对？这个是，所以这种立论本身值得我们去探讨啊。好不好？很多佛教徒连听都没听过，但是他的经典就是这样写的。我只是把它抄出来给大家看而已。传道没什么厉害，就是抄出来给大家看。我以前也是天天打坐研究这个，后来发现不太对啊，越看越不对啊，对不对？因为他只有那个5戒还勉强可以，那个8戒你看8戒你看就是。这里面不杀生就是我们圣经耶稣不杀生是不吃血他们是说所有的生物都不可以不偷盗这个还不错，不邪淫就不要淫乱嘛，不乱讲话，不饮酒，这个5步都不错。但后面的3个戒这跟女孩子有关系就是说不着香火法，头发不能加香水，也不能抹，还有不能去看人家跳舞，都不可以你跳舞。然后不可以睡那个好的弹簧床，讲那些弹簧床都不可以睡，然后再过来过午不食，就是过了中午12点你不能吃饭，是吧？为了要纪念他说有那个魔鬼道，那个恶鬼道人死了到恶鬼道里面去，那个恶鬼为了纪念他不吃，所以我也不要吃，你听不？六道轮回里面有恶鬼道他说那个道那边的恶鬼都变成怎样的鬼呢？本来是好好的人，然后到那边那个喉咙就变成很小，知道吗？只有一根针可以通气，不能吃东西，知道吧？那头很大，肚子很大，因为都是空气， 因为他吃不了任何的东西，知道吧？啊，手脚都瘦瘦的，变成阿呢，阿呢，阿呢，阿呢，哦，按照那个图画出来的，那个叫恶鬼哈、啊、但是永远饿不死啊，那条啊，那个当讲起来，那个按照圣经来说，就是永远的刑罚呀，是吧？然后他为了纪念那个恶鬼，在那边当恶鬼，啊、哦，看得到东西吃不下，因为喉咙太小，啊，就像我们插管哈，我们那啊溶肿有没有啊？插一个管子还可以灌，那管插管还好，我们还那么大，还可以灌料。他说只可以灌空气，他没戏哈，他这种恶鬼啦。啊，你讲饿了他，然后中午不吃，过了中午以后不吃完，所以一般佛教徒很多在十二点之前赶快吃，啊，下午就不吃，啊，当然了，这样有一个好处，你比较不会那么胖，啊，你讲，啊，第二天早上啊起来再吃，啊，所以你看我去那个泰国的时候，六点天一亮，他们两排的僧侣就出来了，啊，他们小乘佛教出来，啊，也然后身上都会带那个。带大大的那个布袋，知道吧？那沿途呢，有人就会拿包装好的吃的东西、饮料啊，一盘一盘的哈、哦，哎，都送给他们，他们就收收收啊啊，收到快十点了，赶快回到庙里面就开始吃，是吧？啊，你听啊，啊，他们也要赶快吃啊，不能过十二点啊，过十二点就不能吃了啊，就是这样啊，每天都有，街上就有两排人了、啊，每个庙里面锵锵锵就出来了。就这样，每天很多人就这样贡献他吃，啊、哦、这是一种爱心付出，也是不错的哈、哦。但是问题，我们从这样去体会他，哦，他有他对的部分，也有他不对的部分，啊、哦，所以真的守戒命的话，如果以泰国来说，我讲个道理，你一个好好的人，可以把他用开刀变成一个人妖，可不可以？男性变成女性，然后变得很漂亮啊。啊，过了没多久，五十几岁左右就几乎都很难生活了，因为他会变啊，会变啊啊，因为他的生理机能都不对了，所以这个都是不对的啊。还有淫乱的问题，不可以淫乱，结果很多淫乱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用他的行为去判断他，我们只说从经典上面去看啊，这样大家做个分析。所以我们不要批判他们的行为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是吧？每个宗教都有行为不好的啊。所以不要讲这个，我们只讲教义上面去比较。然后再过来第四项，来我们看第四项哈。好，第四项，宗教仪式哈，来我们读一下。一个宗教必须有宗教仪式，以律定各种典礼的进行。例如基督教有浸礼、洗脚礼、圣餐礼、立子礼、献堂礼、婚礼、丧礼、崇拜聚会等礼仪规定。佛教的宗教仪式勉强说得上是三皈依的仪式或受戒的仪式。一般宗教只要人信从该教会的教义以后，明白了道理，就可以接受入教的仪式，成为教徒。但是佛教如果按照十三重戒、十六清遮戒来说，具有两性器官、当过奴仆、盗贼、欠债、有赖居啊、癫狂、父母不忠、军公教、穿世俗衣服或带世俗装饰品的人都不能成为僧侣，只有那些尊贵人、健康人才能成为僧侣。显然这是印度教阶级观念在作弄，是非常不平等的戒律。事实上，现今的僧侣父母不忠、为公军公教、穿世俗衣服的人多的是，因此按这两界而言，现今的僧侣大多违背戒命，不过格当僧侣。既然不过格当你他血熟的三皈依哈的受戒仪式也是枉然。佛经佛陀如果有灵，他会承认这些人的皈依吗？而禅宗除了让人顿悟以外，强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来说，皈依在乎心仪式，因此佛教说没有是更乎啊。合乎佛陀的宗旨哈。好，所以你看这个仪式，那现在社会上还有一种仪式啊，就是办法会，知道吗？有没有那个海陆大法会哈？不是海陆大餐，是海陆大法会大拜拜哈。那个海陆大法会啊，等一下啊。那个 简单讲啊，我们社会上啊常常办那个大会，一最台湾最出名就是梁皇宝忱啊，有没有？海陆大法会有没有？梁皇啊，就是梁武帝，就是小弟的直系祖先啊，南北朝的萧衍梁武帝，他那时候常常在各个宗庙，他盖了很多300多间的庙，每个庙都办法会。他说：“你这样只要办了法会，我的功德就好了，我就可以得永生，我就可以到极乐世界。”但是我那个祖先哈，我是他的子孙，直系祖孙呐、啊，族谱里面有的，我还可以这样讲。他到最后，他原谅了他的部将一个侯景，3次叛乱，他都把他原谅，哇，好有爱心。但是到最后，他被他抓起来，关在南京的那个皇宫里面哈，2个礼拜饿死了，知道吧？关到腰死，知道吧？被侯景把他关到腰死，后来不其他人来反攻回来，啊，把他打开的时候人已经死了，所以我们姓萧的当皇帝当到腰死，就是我萧传道的祖先，阿弥陀佛，哦，我记在心里，因为他太迷信佛教，啊，他是表象的佛教，而不是真正的佛教，啊，所以有一个高僧跟他讲，我办那么多法会，应该佛祖要好好保护你。结果那个禅宗的，啊、哦，那个智公和尚啊，就跟他讲，这个不是，哦，他气得要死，是吧？啊、哦，因为你没有进入心灵上的，而是这样，所以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今天如果你的心灵跟诚实没有的话，你这样表象做的这个办法会，或者是办各种聚会啊，或者怎么样，办的再漂亮再好看，那也是一个表象而已。如果你不行道啊，不真的按照真理去做，那这都是没有用的，哦，我简单讲，就给大家体会一下，哦，所以现在已经都走朋友形式主义，哦，好，最后我们来看那个中论，哦，中论来，啊，我们来中论做大家一个检讨，所以大家要信，要你要信什么宗教，哦，啊，做一个分析检讨。我们今天不是批判佛教，而是说做一个分析检讨，也对我们啊圣经的道理有一个正确，给我们做一个警惕，哦，如果你走向那种啊，仁义很强的时候，啊，以某某法师、某某人为上人啊、上师啊，来崇拜那一个人，这个按照圣经都不对。他只是个人，他永远不会是真正能救你的。他只是个人，啊，所以尊敬人，但不一定要崇拜他，也不要把他当作像神一样，他是有各种神通啊。上一次我们讲，那神通都有灵的问题啊。哎，我们要分析清楚哈。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中论，来，我们来念一下哈。我们概略研究后，知道佛教没有具备成为宗教的条件，而现今的佛教早已远离佛陀严厉太多。佛陀曾说，工作需你们自己亲做，因为我只教你们该走的路。佛陀生前没有主，只希望人们听他的智慧话语，行事为人。这就证明了他没有立教的观念。另外，西元前3世纪，阿育王曾将佛陀教训一教科时存留说，不可只尊重自己的宗教而挥驳他人的宗教，应如理尊敬他教。这样做不但能帮助自己宗教的成长，而且也对别的宗教尽了义务。反过来说，则不但替自己的宗教坟墓，也伤了别的宗教。因此和谐才是好的，大家都应该聆听，而且心甘情愿地提听其他宗教的教义。但是若依三境来说，阿育王的科什文要人也心甘情愿地聆听其他宗教的教义，岂不是犯了三境吗？佛陀自己都犯了三禁，又如何是佛教的教主呢？可见三禁不是佛陀的主张，而圣经佛教徒又有几人能心甘情愿聆听其他宗教的教义呢？自称为佛陀的信徒，不行佛陀的遗训，实在是让佛陀哀泣不已。中国古书对于宗教的意义有简单的说明，在《易经》观卦啊。象辞里面哈，圣人以神道社教而天下无疑。书经顺典说焉于六宗，这段的总意是圣贤者以让人敬拜 因缘合则生，因缘散则减。哪里有创造万物的神？哪里有被创造的万物啊？佛教徒否认创造者神的存在，就完全证明了佛教是非宗教。既为非宗教，任何敬拜佛、菩萨、神祇都是自欺欺人的事。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恶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他们的心便油脂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这段圣经的批判，所以我们体会一下，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那后面呢，来我们再念后面。天地万物本为神所创造，是实有的，并非因缘而有的。佛教徒自以为聪明，只有唯我，不合天理。所以中国先权宋朝理学家张湛批评佛教说，世事污天地为幻幻，妄议天性，不知幻为天用，凡以六根之为因缘天地，过不能尽，则误天地日夜为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逆其志于虚空之大。朱熹也批评佛教说，终日吃饭却倒不曾咬着一粒米，终日着衣却倒不曾挂着一条丝。综合说来，佛教的宗教观可说是一种非宗教观。这个是给大家体会一下，很多道理，大家去激荡一下，思考一下。那最后呢，我们要回到释迦牟尼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我这里后面这一段很重要，但是佛教徒几乎把这一段丢掉，因为他不敢面对这一点。这个是比较原始的资料，我把它找出来。好，这里来。但是佛陀本身是一个真理追寻者，且承认创造者的存在，但这事实为佛教徒所否认。因为佛陀曾说，诸位和尚，世间一定有一位非有母生、非有手造、永久不变、单纯自若的神。若没有这位非有母生、非有手造、永久不变、单纯自若的神，诸位和尚，那么这里就不能像那些有母所生、有手所造、经常变化、综合而成者指出一条逃脱之路。但是诸位和尚，正因为有这么一位非有母生、非有手造、永久不变、单纯自若的神，所以那些有母所生、有属所造、经常变化、综合而成者才有逃脱之路。因此佛教徒要逃脱轮回罪的桎梏，不信靠创造者真神可能吗？唯有信靠真神，才有真自由、真解脱，悟证涅槃真境界。这可能就是佛陀内心的隐藏秘密，是永远不可说的道。这里这一段是原始佛教里面一个小小的经典，叫做素坛，那个标题是素坛那，一个小小篇文章。有一个佛学专家去找到了，他把它翻译，我把它抄过来。我觉得哇，这个好奇妙哦。就好像那个释迦牟尼他看到天地的变化，坐在那边打坐，看到那个金星，早上会起来，我半年呢，他会在太阳下山的出现，这个宇宙的星球它的变化有规律的，所以他就提出八正道，一切要正常，一切都要正常的思想、正常的念头，没有错啊，走正常才是真的。然后他就讲到平等，因为他们在印度教里面就不平等了， 啊，宗教不平等，人不平等，好像生下来你就当奴隶啊，生下来当国王不对，他说啊平等啊，因为印度教很多是从希腊教啊那边过来的啊，知道吧？啊，所以他们混杂了啊。释迦牟尼就要把它平等平等。那、啊、为什么现在印度教里面的佛教很少了？为什么？因为阿育王死了以后哈、啊，整个衰败了，被印度教打垮了，所以佛教徒都跑到全世界去了，是这样啊。所以你看到以前阿育王的时候，连基本的偶像都不可以哦。我看过资料啊，那个阿育王哦，看到有一个人哦，把那个希腊的那个像刻成说这个是佛啊，这个是什么观音？哇，这个历史上记载啊，阿育王就为了那个你刻这个是佛，不是，这不是佛，你刻的只是某某人雕像，你不能称他为佛。哇，他们就非要坚持，结果那个村庄都被他杀掉啊！你看，你看他除偶像除得多彻底啊，知道吗？阿育王哎。所以说佛教他推行的佛教的阿育王是、啊、用你去领悟，他可以用象征的符号，比如说一只脚、啊、代表你要行道，知道吧？是这个意思、啊、一个手、啊、代表你要做什么，他是用简单的符号，但不能用任何一个头像来代表这个是佛这个是什么，不可以。所以那个后来希腊的那个偶像的东西进去以后，佛教才开始变很多偶像，知道吧？好像那个天主教啊，在那个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当初啊，教会也是不能刻那个十二使徒的像，知道吗？还有众天使，那不可以的。到后来哦，后来拜占庭皇帝他自己想要，所以就强迫那个长老他们，你不要我画这个像，油画很漂亮，这个就代表使徒，代表耶稣这样。所以耶稣的像也是后来受了希腊的影响啊。才变成很多的耶稣的像啊，保罗的像啊，这些以前也是没有了，原始的基督教也是没有不用这些偶像的。所以创世纪里面啊，还有那个啊什么生命记啊，你看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形象，说他是神或者是他是使徒，然后把他敬拜，他不可以的啊。所以犹太人现在也是不愿意雕刻那些东西的啊，知道吧？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体会，不拜偶像是任何的形象，你把它当作神都不对的啊！因为真正神是住在众人之内，住在众人之上，也住在众人之中，他没有形象。耶稣来人间也是一个过程而已啊，来表明这一位神的存在，然后恢复他原来的形象。简单讲就是这样啊，所以啊，这一点我们给大家体会啊。最后我们来读后面的结论哈，来我们读一下，我们就做一个结束。好，觉悟自己是个罪人，那又有权再去定妇人的罪呢？这比禅宗公案的方式高明太多。公案虽有单刀直入，紧逼对方，使对方无言以对而发现自己错误的对话，那与耶稣的话比起来，实在有天壤之别。耶稣要打破人们对真理的误解，澄清事实的真相，所用的方式因人而异，让人都无法抵挡而心甘情愿地承认错误，或是因耶稣的话深入心肠肺腑而甘心跟随主，以求更能明白真道，奔向永生的门。啊，这个最后我简单讲一个小这个见证。那个你看那个多马他不是门徒跟他讲耶稣已经复活了、啊、他们都不相信，我没有看到他被钉啊怎么样，我就不信啊。过了七天门徒在聚集的时候，耶稣在显现，耶稣给你看，哇，多马说我看到了。 他有没有去摸？没有，因为耶稣显现了，哇，体会到。那他多马怎么说？我的主，我的神、啊、主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啊、我的自由拥有者、啊、神、啊、耶稣呢、啊、就是我的主，我的神、啊啊、那耶稣跟他讲，你看到了才信的，没有比那个没有看到就信的更有福气。我还顺便责备他一下，哇，多玛那种感受啊，亲身体验到主耶稣的复活。所以主耶稣的道理你要去体验它，而不是在理论上在那边吹敲，那是没有用的啊。那再过来我们讲到啊，今天我们唱的那一首因为耶稣的爱，有没有啊？那个传道他以前啊，在竹东教会顾会堂的时候，竹东有一个慕道朋友， 他姓何，他是个客家人，他当老师。啊，有一天他因为他妈妈80多岁啊，生病在床上，他没有信耶稣，他也是拜拜的，拜祖先啊等等都拜。但是呢，有一天晚上啊，他就是很苦啊，他妈妈生病那么多年他就跪在那个晚上2点多就跪在那个床铺边，他就抬头，天啊，如果真的有一位神啊，有一位生命的神，你就使我妈妈起来，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他能够活动，因为他躺在那边很辛苦啊，很孝顺啊，是吧？在那晚上2点多，真的，主耶稣就突然间显现在他旁边，发光的人，他妈妈就起来要吃要喝，哎，再回去，他就跟妈妈说：“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有啊，在你身边啊，神在你旁边，80多岁的妈妈。”结果第二天他就看到妈妈这样会起来，会来吃喝，又回去睡觉，哇，他体会到神真的来到他中间，结果他就问他的妹妹，他妹妹是我们湖北教会的信徒，哎呀，我遇到这个现象，他是谁啊？他妈妈他那个妹妹就说，那个就是耶稣啊，真的是耶稣啊，对呀，你祈求天，老天爷就是他，你看他给你看啊，你不认识他，他现在给你看，他没有讲名字啊，但是事情显神迹给你看啊。他到哪里去找耶稣？那你就竹东教会去啊。结果他就跑到旧的竹东教会，那中正路164号以前在那边住。结果他一看到教会，一看就看到那个我们今天作诗了哈，那个唱赞美诗，今天我们唱的那一首啊，因为耶稣的爱的那一位，那个陈弟兄在那边跟他太太顾会堂，他就跟他讲一些道理啊，怎么样祷告啦，耶稣是谁啦，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就可以了吗？就可以得胜了？对呀、啊，结果他就回到家里，自己在房间就祷告，祷告以后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圣灵就降在他的那个何老师的身上，舌头就有灵验出来。哇，他太太看到你在干什么，呼呼乱叫，哇，听他说灵验，哈利路亚，这样转啊，这是圣灵啊，降在我身上，真的呢，圣经讲的话是真的啊。他就叫他太太说，你要求圣灵很简单，就照我这样念，你心里承耶稣就是神他就祷告，他太太也得到圣灵了。到了晚上，他女儿回来你们祷告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好？怎么骂他？这个是圣灵啊！哪有这样啊？圣灵怎么会这样啊？他都不了解。到晚上的时候，奇妙的事发生。他女儿睡觉的时候，睡到一半，哇，那个房间忽然间变成红色的，有点恐怖。他看到有一个黑影来了，是吧？黑影来吓得要死，那看那个黑影，讲起来就是魔鬼嘛。他说他跟我讲那个见证，那个姐妹跟我见证，那个魔鬼，我说那魔鬼长得怎么样，他说头不会没有很大，身体黑黑的，他还特别讲他的特色就是鼻子尖尖的，好像不是看卡通都还是怎么样，不知道，鼻子尖尖的。我说有没有拿钓竿？没有，有广告，有没有鼻子尖尖拿钓竿？我说没有啦，很恐怖啊。然后就去找爸爸妈妈，就叫他跟你讲耶稣是神，你不信，你看不好东西来找你了，那怎么办？祷告啊，求圣灵啊，祷告。在家里自己赶快祷告，他女儿也得圣灵了，一两天之内这个事情就全部解决了。后来我们一个信徒就打电话，萧兰道啊，赶快来哦，哇，我们这有一户人要来信啊，怎么样怎么样啊？结果第二个礼拜我就去了，就上大家去。到家的时候，那个何老师就说：“传道，你看我现在祖先不拜了，我知道我的祖先已经回到天上去了，按他的行为受审判，我拜他等于没有拜到他，不好的灵跑进去，我知道了。”他就把那个祖宗牌位啊，不好的东西全包一包给我，传道这个给你。然后看到讲一个见证，他说两个礼拜前，如果叫我做这个事，免讲不必讲啊，客家人嘛，现在。我们决心，我妈妈也体会，我全家都要信主，就这样信了。后来受洗，这样，全家就受洗。你看主耶稣带领快不快？给你亲身的去体验，不要人家说什么。 所以今天很多宗教的道理，如果我们把人家告诉他，他不信也没有关系，但是真理就是这样啊，表白就好了啊，信不信那给神。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说，请他去祷告。他说：“我信佛，可以不可以祷？可以啊。你要真正的觉悟，你要找耶稣啊，耶稣才会开你的心窍。不要花钱，也不要人家跟你加持啊，都不要，你直接找耶稣啊就可以了。”所以耶稣是直接救你，他不必经过第三者，也不要拿你的什么法器啦、法会啊，都不要哦。耶稣最省的，知道吗？也不要拿什么香啊、什么金子去拜，都不用钱。所以圣经以赛亚书说：“哈、不要钱得福音啦，是吧？你只要你的心灵诚实敬拜神就可以，也不必到什么山上，都不必。你坐在这边，你躺在床上，主耶稣就跟你同在。”没有分什么啊，哪个到哪里去啊？什么啊？朝山大会都不必，哎，所以这个才是最简单的、最好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真神啊，耶稣基督的爱，你去体会到耶稣的爱啊。简单讲到这边呢，分享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